书法等性本经法界中，这些圆满三生有我力，地藏本来护种种经宝，即现无垢光中常护有，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那么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目义。啊，如今呢，在宣讲论义。啊，论义呢是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啊，不是也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两个科判。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即系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啊，现在在讲第二个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行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略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诸地功德和行为。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个呢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真实宣说。真实宣说当中呢，如是也分了如何传相、为水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这个呢有就是说是这个义理抉择空性，和第二个科判呢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义理抉择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义理抉择法物和义理抉择人物。如今讲的是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义理破自信生，是故义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第三呢就是说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二地中破思边生和如是破者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立事略说无思边生，欲比广说和说如是成立一果即为。现在讲第二是广说，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破他身当中，这个呢要总破程序他身中和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二个别破为实中，别破为实中呢有续迹和比破。现在在讲比破，比破当中呢分了两个方面：破此理外境的心识有自信和破理，破成立这个一他体有自信。现在还在讲第六科判。啊，如是呢就是第一个科判啊，就是观察的时候分了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呢，第一个呢是破离外境意识的本体，第二呢是破比中成熟清显现的习气，第三呢是破的结尾。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有续迹和比破，现在讲比破了。比破呢有真实破和时中成立外境其余能力实为无异。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真实破。真实破呢分了三个科判：如果没有外境为有意识来成立外相的话，那么绝食盲人也应该见色法过失而破。第二个呢，如果没有成熟习气的话，那么则成梦时也不成习气，也没办法成熟习气功能而破的。第三个呢以此故根进十三者就是说真妄相同。有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前两个科判咱们也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此故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比喻意义呢，我们要了知根进十三者真妄相同。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呢三者平等存在；如果是虚妄的话，三者平等虚妄。要讲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在宋词当中讲到，如说无眼，是啊，不是这个科判，不是这个宋词，就下面讲是故梦中亦应许，彼法眼为妄识因。是故梦中应许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对方或者我们都承认在梦境当中可以显现带形象的心识。那么如果在梦中显现了带有形象的这个虚妄识的话，或者个心识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心识，那么在梦中亦应许。那么在梦中对于这个梦中的三法呢，也就都应该承认的。那么后面这一句话呢，主要是讲到了彼法眼为妄识因。彼法眼为妄识因这句话当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三种法了。那么首先是什么叫做彼法眼呢？彼法眼的意思就是说在梦中就是说升起的这个就是说了知或者带有形象的这个识之后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能够见到彼法的眼根这个叫做彼法眼。那么就是说是见到彼法，彼法比如说我们前面在讲梦域的时候，这个狂象群也好，或就是这个大山也好，这个就是彼法。那么见到彼法，见到这种法的这个眼根呢，也应该是有的。 因为有所见的对境的缘故，因为有了一个所见的笔法的缘故，所以说既然有了所见的笔法，那么你的这个见笔法的所依是什么呢？见笔法的所依或者是个真上缘呢，就是这个眼根。所以说笔法眼为妄是因，这个眼根也应该承认有，而且呢这个眼根呢是妄识的因啊，产生这个妄识的因，我们在梦中有这个虚妄的眼根看到了外境之后呢，然后产生了一种哦，这个是狂象群，这个是大山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啊，这样一种眼识也好，或者这样一分别也好，都会产生的。所以在这句当中呢，第一个笔法呢就是讲所缘，所缘的境，这个眼呢就是讲这个所依的根，妄识呢就讲到了这个所产生的果。意思说此处讲笔法眼为妄识因啊，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见笔法的眼根应该是成立，而且安立这个是妄识的因啊，讲是这样讲，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安立啊，在这个梦中呢，这样一种这个眼根，然后对境和这个妄识三者平等有，所以说是要事故梦中意应许笔法眼为妄识因的意思，我们合起来就是很清楚。那么合起来很清楚，我们再对到科判来了解呢啊，就是科判当中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就可以成立啊，这样一种根进识啊，根进识在这个当中就是讲这个根就是眼根了、啊，那么就进呢就是笔法的法。啊，或者笔法，那么就是说识呢就是妄识，三者是真妄相同的。真妄相同就是说，如果你说心识是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妄识是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产生妄识的这个所依这个眼根，还有就是它的所缘呢，就是说所见到的这个境，三者都是有的。如果是妄识是真，这个心识是真实的话，那么其他二者绝对是真实的。那么如果你说这样一种这个境和这样一种这个境和根是虚妄的话，如果根和境是虚妄，那么这个通过根境而产生的心识绝对是虚妄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真假是相同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呢，我们可以了知了一些在醒觉位的诸法，在醒觉位的诸法呢，唯识中的意思啊，那肯定要成立一个唯识无尽的道理了。就是说这个外境根本没有，只有心识是实有的啊，心识存在，而且这是一个实有的心识，这个是甚意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对照意义的时候，就是说呢，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根，也没有这样的境的话，可能根本没办法产生眼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心识是实有，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根境也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你说是根境是虚妄呢，那么你这个心识也是虚妄的。这个方面是可以这样对立的。或者说在明眼力当中啊，明眼力当中呢，我们可以说都有，三者平等有。那么如果在圣眼力当中呢啊，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三者平等无自性啊，不单单的是这个根境无自性，你这个通过根境而产生的这个实啊，心识绝对没有实有啊，绝对是不可能有实有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在明眼力当中我们并不需要去观察破执唯识中的这个唯识无尽的道理呢？因为我们在明眼力当中观察的时候，并不需要很认真的观察它这个心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唯识无尽呢，可以啊，有帮助，对修法有帮助，或者说一切万法是心识的变现，这可以承袭。那么单单是在这一步就可以了，就足够了，把它安立成假的就完全已经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唯识中在这个基础上不满足的话，他就是说根境是这个索取法是一种这个虚妄的，但是这个心识呢它应该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就观察你的心识到底是不是有，就通过这个上述的很多理论呢，就是说心境观待而有的这个理论，我们就知道了不可能在当中有一个实有和虚假的差别，要么都是虚假，要么都是实有。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在明眼当中呢，三者平等是虚假有，都是无实有的，可以显现，如梦如幻的显现。那么如果是在要觉着圣义地的时候，唯识中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依他起是圣义有，那么如果是觉着圣义地了义的观点的时候呢，心识也是无实有的，和外境一样平等无自性。这个就是要通过前面的这个梦喻啊，通过这样的比喻呢来证成一些万法都是无实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中观中他在破完对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升起一个定界，实际上一切的根境识全部都是无自性的。现在我们可以缘外境而产生这个心识，但是说产生的心识本身绝对也是观待法，绝对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这样一个无自性当中，根境识三者如果全都是无自性的话，产生定界之后就可以安住这样一种定界而进行串习啊，就可以做观察修。那么如果这个观察修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安置修啊，就对于这样一种空正见呢，就真正从内心当中啊去体验它，去真正的去触证这样一种无自性。那么如果真的能够产生体会的时候，相信当中出大的实质啊，出大的烦恼绝对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以上讲完了第一个科判，真实破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说，心实现外境的其余能力亦视为无益。啊，不但呢前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根据呢都是无有真实意义的，而且呢，如果你要是通过心实而成立外境的其他的根据、其他的能力，在中观中的就说是这个理论之下的，都是也是同样没有正义的，没有真正的大义。也就是说你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理论呢、啊、想要证成心实实有外境不存在的话，中观中还是仍然给你过掉。所以对这样的问题分了三个科判：没有理证能力、无校正能力和无这个比喻能力。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一个是理证。理证呢，如果要一个法的成真的话，要真正的安立的话，你必须要有理证。那么这个理证呢，实际上体现就是在于因和喻。一个因呢，就是它的根据，还有就是比喻。那么如果你的因和喻不成立的话，那么你这个理证就不算是真正的理证了。所以说呢，唯识中它要证成唯识无尽啊，要证成心是实有的所有的因、所有的比喻都不成，所以这个叫无有理证成立。第二个呢，没有校正成立。那么真正在了义的经典当中，二转法轮当然就是广破一切万法了。即便是三转法轮当中呢，这些法都是通过佛语啊，都没有说这个依他起心时是实有的，或者心识本体是实有的。所以说没有校正的能力。第三个呢是没有比喻的能力。那唯识中他要证成唯识无尽呢，前面也用了梦喻啊，还用了毛发喻啊这个方面使用了。然后后面呢也要使用这样一种这个瑜伽啊，就白骨观喻。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鬼见龙和喻，那么实际上这两个比喻也没有办法证成心识实有的观点。现在就是三个科判我们要这个逐渐的破除。首先是讲第一个，没有理证能力。没有理证的能力呢，咳咳，宋子刚刚讲到，随此如如而答辩，既见比比等同中，如是能除此妄真啊，这三句。那么三句话呢就是讲的无有理证的能力。随此如如而答辩是谁随此而如如答辩呢？就中观中啊，就说是对于唯识中安立无自信的时候，唯识中不服，唯识中就是说一切的心识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他就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答辩，如如就是讲如是如是的啊，如是如是的讲到了很多答辩。那么随此就是跟随唯识中如是如是的很多的这个辩答，很多的答辩呢，中观中破除的时候，即见比比等同中，就见啊就可以了知呢，可以见到比比，就是比比就是如是如是的这个很多种答辩呢，这一切万法全部等同中，这个中就是立中的意思。唯识中的立中呢，就是讲这个心是实有，外境不存在，这个它的立中。我们就是说，你要成立这个观点，你的根据是什么？然后他就如是如是的答辩了。这个如是如是就是他的能力，他讲很多理证。我们就是说，真的观察的时候呢，随时如是答辩，即见比比等同中。这个比比就是讲前面他的种种根据，所有根据全等同啊，等同他的立中，也就是说能力等同所立。那么首先他要把他的这个所立中建立起来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证啊，还有他的强有力的根据和他的比喻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管是怎么样，你要安立实有呢，都是见比比等同中，全部都不安立，都不成立，就像你的立中一样，全都是不成立的。如是能除此妄真，如是呢，就通过能力等同所立的这样一种应成因，能够遣除此类的妄真。那么此妄真就是说是想啊，一方面要成立心是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观点，还有呢就是说一些妄真。对于中观中所讲的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个观点，所就是说是这个讲了很多这样一种妄真呢，都能够遣除。这个就是中观中的一个特色啊，中观中的特点就是说，要成立无自性的时候，中观中就把对方的观点通过汇集相违也好啊，或者能力等同所立也好啊，或者根据相同啊啊，或者就是说通过缘起等等很多很多中观理论全部一一破掉，所以所有的能力全部等同所立都不成立的，全部都是不成立。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当中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理证能力。反正如果你要安立你的心是实有的观点，你必须要一个真实能够堪忍的理论，因为你要成立圣义有，你要成立圣义有，那么就是说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根据啊必须要堪忍圣义观察。但是有哪个真正的理论能够堪忍圣义理论观察呢？没有哪个理论真正能够堪忍。所以说呢，最后的话就是说，还是中观中他能够抉择一万法空性，能够抉择一万法无自性。而就是说被此道而行持的这个所有的案例有自信的宗派，不管是这些程序设法有也好，还是程序心识有也好，实际上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能力来进行案例的啊，这个叫宋词的意思。那么就是在讲义当中，在知识论等当中呢，也是讲比喻啊，举例来说明它的因喻不成。那么举例说明因喻不成的时候呢，首先是讲到了一个中观中它的一个能力啊，中观中的能力就是说，在醒觉位的时候，根进十三法都是虚妄的，犹如梦中， 啊，就是他就说是讲到的是所缘故啊，流入梦中。那么这些都是一种所缘法，都是一种所缘的缘故呢，全部都是虚妄的，啊，又是梦中所缘的一切法都是虚妄一样。从他就是讲一切根进死，全部都是无自性的。醒觉位的一切万法都是由梦中的醒觉位啊，在梦中的这些根基识都是无自性，中观都讲这个。那么讲这个之后，唯识中他就有点没办法接受这个问题啊。他就说呢，实际上这个中观中说一切根基识无自性啊，如果是分别的时候，你的根和境如果是无自性，那心识也无自性，这个就无法安立。所以他要讲出他的根据，他讲的根据的时候，他就说醒觉位的这样一种这个。醒觉位的这样啊，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呢，它是以外境空的，心识以外境，是不是他空明显的这个他空理论？就是说心识不以是心识空，心识以这个外境空，或者心识以二虚空等等，这个都是一个意思。那么因为啊，它就是一种识的本性的缘故，因为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个外境都是心识的缘啊，心识的本性的缘故，犹如梦中的心识是实有一样，所以叫它要通过这样一种根据呢，证成这个心识实有，犹如梦中梦境当中呢，没有外境，只有心识一般。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二个理论呢，它就是说醒觉位当中的外境是虚妄的啊，因为是外境故或者是境的缘故，像在犹如这个梦境当中的外境，它就是醒觉位的一些外境都是虚幻的。为什么？它是境，它是境的缘故。那么前面根据的是心识的缘故，现在这个第二个根据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就是一种这个境的缘故，犹如梦中的境。所以它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梦中心识的证成醒觉位的心识是实有。第二个能力的根据的比喻呢，它是要通过这个睡梦中的外境是虚妄，成立醒觉位的外境是虚妄。第二个根据，第三个根据呢，第三个量吧，第三个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案例的根据呢，他就是说，假如说没有这样一种自信的这个就是说是自信的一他体或者一他体的自信的话，那么一切的染性的能力万法应该成没有，没有所依故，犹如龟毛衣。他就是说是这个一他体的这个本体应该是有的，因为他要作为一切轮业万法的所依处的缘故。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实有的一他体之心呢，你的这些轮回的法和这样一种涅槃的法依靠什么而安立的？一切轮回和涅槃的法应该有一个依靠处，那么这个依靠处就是一他体之心。那么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一他体之心呢，就不会有轮业万法，因为没有所依的缘故，就是龟毛衣。那么龟毛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龟毛衣根本就不存在的，龟毛没有的缘故。那么就龟毛啊，乌龟是没有毛的，所以说乌龟没有毛呢，所以说就不可能以这个龟毛来指引毛衣。它就是说没有属衣，那个当然就没有它的这个没有它的这个法了。所以说如果没有它写的一些轮业万法就不行啊，不成立。他就讲了这个三个根据，三个根据当中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第一和第二个根据呢，比喻不成立。比喻不成立，就前面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只是归纳而言啊，实际上前面已经比较广的方式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比喻不成立呢？你说你前面第一个比喻就是说是梦中心识是实有的，我们梦中心识也是虚妄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梦中的外境没有，我们说外物如果梦中外境没有，你怎么产生你的梦心？那么这两个比喻呢，就是比喻不成立啊，比喻是不成立的啊，就是说是因和欲当中的欲不成。那么第三个呢，主要是你的因不成，就是说没有所依故，没有所依故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你的这个所依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依不成立，就像前面我们所观察的一样，在破欲的同时也破了它的意义。有没有一个实有的所依？根本没有一个自相的所依。那么在这一理论面前，所有的自相法全是不成立的，没一个实有的自相法。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实有的自相，这个是不成立，这个因是不成立的。那么如果不成许啊，如果说有一个不实有的一种所依呢，无自相的所依呢，这个有一种这个不定的果实。所以说你这样有一种这个根据啊。啊，就是说你这个因无所依故，这个因根本无法安立，没办法真实的成立。所以说如果没有因也没有欲的话，那么你所谓的这个根据啊，你的理证又如何证成呢？所以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办法证成，就通过能力等同所立，所有的能力因一观察，通过中观中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所有的能力因全部都是无自性的，没有办法证成它的所立。所以说叫能力等同所立的这个不成立。这个讲了第一个没有能啊，没有理证的能力。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第二个是没有校正的能力。没有校正的能力呢，在宋词当中讲到诸佛未说有实法，诸佛未说有实法，就是说不单单是中观的论师啊，他宣讲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比如说中论啊，还有其实空性论等等大智度论，或就是说是一些世系派的这些论点，像中观庄颂啊，还有就像基本论师的这些论点，还有这个就是说是月城论师的入中论、四百论，还有呢就是祭天菩萨的智慧品，这些中观论师呢都不承许一个实有法， 对一千万个观察者全是无自信，全是无私有的。那么就是是不是单单是完全是以中观论识呢？实际上中观论识讲无私有法，它的出处也是佛经，说不单单是中观论识没有讲有私有法，诸佛也没有说有私有法。那么诸佛也没有说有私有法呢，就是唯识中他说呢，实际上佛陀不是在有一件当中讲的有为实嘛，啊，就是一切万法是为实的，这些都成立。那为什么没有说一切万法为实？这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佛说为实，前面也讲过这个此教受不了义这个科判里面讲的，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他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方便，为了引导这些众生趋向于实啊，趋向于实相的缘故呢，就是说不单单说有为实阿赖耶识，而且还说有无蕴啊这些，所以这个方面呢啊就不能作为他的这个真实生意当中实有的依据。那么第二个呢，是在这个了义的经典当中，比如说般若经当中，他就从设法来这一些字字之间呢，全部已经抉择完了无自性，都认为一些啊都抉择的一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它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讲五蕴的时候嘛，啊，五蕴有五蕴自性空。那么五蕴是什么法啊？五蕴有色法有心法，色受想行识。色法是啊，就是说第一个色蕴，那么后面的四个全是心法。所以说唯识中你要说心是实有，你心是实有怎么安立的？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切心识都是无自性的。然后呢，从这个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十二处啊、十二处当中，当然就是讲这个根和净的。间接也讲到了这个就是心识，因为它是这个。他是讲到这个产生心识的门嘛，就是说十二处十八界当中就很明显了，那么就说是有这个就是说内六界外六界，还有就是说才产生了这个六种十界，那么实际上这个十八界无自性就全部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些这个来自于后面所讲的这些四谛啊，还有很多这样六度啊，很多禅定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些这个身智都无自性，讲得很清楚。般若经当中讲的，那么般若是指单单是般若经当中讲的，那么三藏法轮的经典有没有讲到这些呢？三藏法轮当中就是在注释当中以楞伽经为证，楞伽经当中就讲了这个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三有为假立，全无自性法。那么就是说是一切的三有啊，全都是假立的，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性法，与假立分别之为法自性。那么就是说啊，这些凡夫人呢，只是对于假立的法分别啊，通过分别念呢，把它执着为有一个法的自性而已。这个方面是有总的这个宣讲啊，总的宣讲也是无自性的。那么后面还要讲呢，就是无体无分别无赖耶无事，凡与一恶分别如失望记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无体无了别。那么这个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体就是讲色法。那么就是说是色法是没有的，了别呢？了别就是心识。那么就是说心识是能够了别的。所以说无体无无了别，就是讲色和心二者都是没有的。无赖耶无识，这个赖耶就是讲阿赖耶识，就是讲利他己。那么实际上这个阿赖耶识也是没有的。然后呢无识呢，这个识就是讲除了前面的色心之外的其他的这个有识法也没有，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楞伽经的颂词当中啊，就是在入楞伽经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啊，就是无体无了别，没有色没有心，无赖耶无识，阿赖耶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色心之外的这个有识也不存在啊，也不存在的，就说是这个凡与恶分别如失望记住。那么本来这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但是呢，凡与通过恶分别念呢，认为这些有，如失望记住。那么就像一个尸体一样呢，就说是这样的话，就说是忘记住这些万法是有的。所以这个说这个教程当中讲非常清楚的，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这个心识存在。诸佛为什么有实法？那么现在我们要当然就对于这个三有假立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色法假立，为什么也是程序的？那为什么不能成取的就是这个了别，哎，这个了别的心识是假立的，或者就是说再说这一点，这个阿赖耶识是假立的，他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像这样佛陀在这个楞伽经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些都是假立的。那么如果说对方啊在智商中也有这样的讲法，如果对方说哎这个教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教证可以解释呢？这个教证当中无赖耶无识全是二取空啊，都是二取空。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心之外的法呢，这个方面呢就是都是这个空的。你如果这样认为全是妄记度，他全部把这个楞伽经当中经楞伽经当中空全部说二取空，如果是这样解释怎么样呢？哦，他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了，还有很多注释当中引用了，就下面这个校正呢还是楞伽经当中的。楞伽经当中讲佛陀也是对大慧菩萨也是这样讲的，如果认为依法上面没有依法空，这个是一切空当中的最下等者，就比比空嘛。我们就是讲在这个楞伽经当中讲七种空，七种空当中最下面一个空就是比比空。比比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法上面没有另外一个法， 这个叫比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说是二取空，即他起不离他起，空即他取二取空。那么你如果是把前面的空解释成这样的，佛陀在后面的经典的在后这个经文当中也讲了，你如果是这个是个最下列的空啊，这就是这个一切空当中最下等者，所以说呢可能是佛陀对于这样讲了一个最下等的空让大家去修行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也注释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观察方式的。所以说是一切都是一种自性空啊，都是一种自性空。而且在这个而且在这些这个楞严经当中，还有这些涅槃经当中，也是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空性啊，就是说遍入一切的经典，就是这个空性是遍入一切经典的。一切经典的就是空性的教义，在所有经典当中都有，都要这个通过空性来理解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在涅槃经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来藏等等，也是说是空性无愿无相等所出来的。当然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在直接讲如来藏，这个方面在讲一他起，在讲阿赖耶识。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校正和这个通过校正结合的理证的观察的时候呢，所以根本不程序阿赖耶识是二取空的啊，一他起是二取空，因为这个二取空啊，这样不是二取空就是比比空了。真正样一种比比空，它是一切空当中最下等者，那这个不是一种应该赞叹的空啊，不是一个这个赞叹的空，所以佛不可能是这样宣讲的。还有一个经典是佛子相会。父子相会经，或者说是父子相见会，那么在宝积经当中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个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入诸根的时候呢，就是入法界嘛，就是以这个眼根啊、耳根等等，那至于就是说是这个这些诸涅盘根都是无自性讲的，而且在讲完之后呢，也是广说一切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有的法都是这样一自性空的。所以诸佛为说有十法，这个是有很多代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可以作为这样依据的。二段法轮当中的般若经，那就是非常明显的，还有呢就三段法轮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很明显。为什么要有的是要例举三段法轮的经典呢？因为有的时候唯识宗他认为，有的时候唯识宗认为只是三段法轮的经典是了义的，像般若经二段法轮是不了义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不单单我们就是说二段法轮般若经当中啊讲到这些自性空，三段法轮呢这样也讲到自性空。所以说在这个讲了义观念的时候，根本不承许一个实有的自性啊，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心识，没有一个实有的他起。所以说我们在安立空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从讲的方式来讲呢，它好像就是没有讲光明这部分。有的时候把这个二转法轮定成暂时了解，但实际上从它所权益来讲，这个空性就是光明。那这个空性有如来藏无法分别的啊，没办法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了知一切万法，要真正的是了知菩萨的境界啊，或者了知这样了义的法界以光明等等，必须是和空性双运的，而且没办法分离的。光明就是空性，空性也就是光明。只不过在讲的时候呢，有这个偏重，偏重讲，但是它所权益方面讲完全是双运。那么这个就讲了第二个科判，下面来讲第三个科判，没有比喻的能力。没有比喻的能力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讲到了诸这个不进修瑜伽啊，瑜伽业中现古所的比喻呢是视为无益的。第二个呢是诸恶鬼将河流视为龙穴而视为无益。那么什么意思呢？不进修的意思就是说修不进观的瑜伽士啊，瑜伽士啊，不进就是讲修不进观。那么修不进观的这个瑜伽士，他的意中啊意面前所显现的古所就是这个白骨嘛，就是这个白骨，就是这个骷髅。像这样所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白骨啊，这个方面是这个以这个作为比喻呢，是这个视为无益。第二个就是这个恶鬼见到龙穴视为无益啊，就是这样。下面我们要对两个比喻都可以做分析。那么在这个讲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要破这个白骨玉。宋子当中讲到了诸瑜伽师依四教所见大地骨充满，见彼三法亦无生，说是颠倒作已故，如汝根识所见境，如是不见心见境，余观彼境亦应见，彼境亦应不虚妄。有两宋词，两个宋词呢的抉择，这样一种这个比喻视为无益的这样一种道理啊。首先是诸瑜伽师依四教所见大地骨充满，这个呢也可以解释成对方的案例啊。对方的案例就是讲一切瑜伽师，瑜伽师呢就是讲修这个正法的，有止观境界的。这方面呢就称之为瑜伽师啊，瑜伽是相应的意思，有什么讲是相应。所以说和这样一种这个正法也相应的这个瑜伽师呢，依四教啊，一个和二舍离，一个上师的这个教言，那么修持这样一种不净观，修持这个白骨观，修成功的时候呢，就能够见到大地，整个大地呢这样一种这个骨所是充满的， 从是苦索是周遍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说这样一种这个白骨观呢，也称之为甘露门，在佛法当中称之为甘露门。为什么称之为甘露门呢？因为通过修持这样一种白骨观呢，它可以有力的止息众生的贪欲心。那么就是说，众生对于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对于异性的身体啊，像这样有一种贪念，认为这个都是很美好的一种本体啊，有个美好的自信，也值得贪念。所以说呢，这瑜伽师呢要修他的这个唯品啊，修他的这个本体，发现他的唯品。实际上呢，在不观察的时候，似乎存在这样一种俊男美女的这个自信啊，就是说长得很庄严啊等等。但是如果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充满了不净的。因为说有的时候他就在修啊，就是说不净观呢，他有九个步骤啊，九个步骤，比如说像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总障想啊。啊，总障想就是把这个尸体观想成总障，他死了之后几天才一个总障的清淤想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一步一步下去，第八步呢就是白骨观、白骨想。那么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白骨呢作为一种单独的修法啊，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修法进行安定的。那么就是说是作为单独的修法，是在《俱舍论》当中也提到过这样一种这个白骨的修法。首先从一部分开始修啊，从一个眼睛开始观想白骨，然后呢整个这样一种肉掉了之后呢，整个身体显现白骨，然后再把这样一种修成之后，再把这个白骨慢慢周遍到了大海，到了大海的边际全部充满白骨，然后又收回来，收成一尊白骨。就像这样不同的这个很多修法之后呢，最后就可以达到一种量，达到量之后呢，他就能够见到在修这个白骨观定的时候，入这个白骨观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显现了白骨相。不单单显现一尊白骨像，这个地方所讲所见大地骨充满，他就能够见到所有的大地上的白骨是充满了的啊，白骨完全充满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修法呢，他就能够对于这个轮回啊，对于这个生死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处理，能够有效的制止住这样一种这个非力作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白骨观呢，大概介绍有白骨观的这样一种意思。然后这个唯识宗他想要用这个比喻呢，怎么样正常的中意呢？他说实际上这个白骨呢是一种不存在的，哪里有大地整个充满白骨的，根本没有大地充满白骨。所以说这样一种所见到的这个骨所啊，所见到的这个大地补充满的这样一种境根本没有这个境。但是呢心有没有呢？当然你修定者，这个瑜伽师呢，你有这个心思，有这个实有的心思，你能够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大地白骨充满。所以说从这个比喻，它要证成唯识宗境，心思是实有的，然后呢境没有，你所见到这个白骨哪里有呢？充满整个大地的白骨根本不存在啊，没有。他说通过这样一种想要证成这样一种这个想要证成他的这个心思是实有的观点。那么中观中呢，就是说他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方面他讲的是对的啊，你是修这个瑜伽是修这个白骨观的时候可以显现这个境界，但是如果认真观察的时候，你想通过这个比喻来证成心识实有的话，那还不行啊，这个比喻还不能证成他的心识实有。为什么现在讲见彼三法亦无生，说是颠倒作意故？因为我们真正观察这样三法的时候呢，这个三法都是自性不生的。那么哪三法呢？所见的白骨，见的根，然后呢就是讲他的心识，三种法都不生。为什么部分呢？在注释当中讲到，因为在这个入这个白骨定的时候呢，在修这个禅定，在入这个白骨定的时候，他的这个眼识呢是不起啊，不活动的，那个眼识呢就停止活动的。那么如果他的眼识停止活动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根也不可能起作用。那么如果说是眼识和根都不起作用的话，你的这样一种所见到的这个法也是虚妄的，也没有。所以说真实观察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观察你的所见的白骨啊，或者你的所依根啊，还有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然后还有你的这样一种心识，真正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全都是不生的自性，全都是无生的这个自性，都是虚妄的自性，这个方面就没办法证成啊，唯识无尽的。所以说见彼三法亦无生这句话呢，这个亦无生的意思不单单是这个净和根是没有的，而且你的这个心识也是没有的。你在修白骨观的时候，不是你的瑜伽师，你瑜伽师的面前不是显现了你的意中，不是显现了这个骨所相吗？显现这个骨所相，你说是心识实有的，但是我们就说你所见的骨，所见的白骨，还有你的这个见这个白骨的根，这方面都不是实有。所以说呢，反推过来的时候，你的心识也根本不可能实有的，没办法安立实有。所以说，如果有的话，全都是虚妄，有这个平等可以安立的；如果没有的话，都是虚。如果是两根没有，你的心识也不会实有。所以说叫做见彼三法亦无生的意思。说是颠倒作意故，那么说是颠倒作意，这个说的意思呢，它有两个解释的方式。 因为就是说剑比三马一无声的缘故呢，就可以说这样一种白骨它是颠倒作意。还有一种说的意思就是讲佛说的，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白骨观的一种修法是一种颠倒作意，不是如理作意。那为什么是颠倒作意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在对峙的一种，在对峙的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实质啊，在对峙这样一种贪执嘛，贪执啊这些方面认为是清净的、恒常的。我们说这个是一种颠倒作意，然后修他不净，这个应该是如理作意才对呀。那为什么说它是一种颠倒作意呢？这个方面来说，它是颠倒作意的意思，就是说，在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白骨，最后我们说看它达到的量，所见大地古充满。就从这个修到量的时候，见到一切的大地古所充满，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圣意当中肯定不存在。那么在世俗地当中有没有这个大地充满白骨的？根本没有。这个就是你通过观想串习之后呢，在你的这个心中显现出来一种像，显现出来一种妄想，真实观察的时候放在导师术当中啊，真的观察的时候是放在导师术当中，不是真实术当中所设的不是这个道师术，不是这个真实术所设。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一种颠倒作用。那么颠倒作用有没有用呢？用是有的，它有作用。它有什么作用呢？就能够把我们执着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执着一些重视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作用呢完全打破。它是一种强力的方便。那如果一个修行人的心中产生了这样一种相的时候，他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力量很强，所以他就不可能再去执着这些。那么这个是一个方便而已。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定境之后呢，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修无我进一步的修持这个无我空性。所以说佛陀也在经典当中讲，这个是一种颠倒作意，这个不是一种如理作意，他这个三法都是虚妄的就是说是产生他一种实践这个见到骨所的实所见的骨所和他的这样一种见的所依根，实际上三者观察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哪个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对对方的观点呢，就做了这个观察，这个方面是从那掩饰不起公用的方面讲，你见到了这个白骨你怎么见，实际上你的这样掩饰不起，在定中你的定中你的掩饰停止活动不起功用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是实有。那么如果是意识当中现前的话，意识当中现前也没办法证成是实有的。我们说是掩饰当然不现前了嘛，掩饰又不是掩饰就看白骨，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修定的时候意中显现的。那么意中显现的话，你意中你的意识当中所显现的这个白骨的相如果是虚妄的你的意根是虚妄的，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不可能实有，就像前面破梦域的时候一样的。那么像这样你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白骨的心识，你见白骨的心识，你观不观待你的所见的白骨，你带不带这个相？如果你要带这个相你是观带着这个相而产生这个心识，你产生了意识，所以说你的意识怎么可能是实有呢你的意识还是就是说是因缘而产生的，虽然没有眼没有这样一种眼根眼识等等，但即便是从意识来讲，它这个意识也是三法合合而产生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界所设施，法界所设施。那么就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六根和它的这个对境呢，都是这样对照的。眼根见了色法，然后呢就是说耳根呢原声音，那么意根呢是原它的这个法界一个是这个法界和平时我们讲的空性的法界不是一回事情不是一回事就是说是这个意识的对境就是法界。那么就是说是你要产生意识，你这个意识不可能单独有这个意识，你必须要原它的法。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胡思乱想，我们闭上眼睛胡思乱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脑海当中所出现的这些种种的一种想法，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识所缘境那么就是意识所缘境。那么就这个方面也叫做一种这个法界所设施。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色呢，你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境，你的意识是产生不了的，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意识。所以说你要安立一个见骨所的这样一种意，你说你在意识当中显现的这个意，那么你必须要观待到骨所。那么骨所，你观待了骨所，你的这个意识就不是独立的了，那你必须要带他的这个，你观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和你的一根，你才可以安立的缘故。所以说，即便是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安立成真实这个心识有的这个比喻这个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样一种安立成颠倒主义，就是说你所见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是虚妄的，你的心识也是虚妄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从反方面讲，如果你不这样承认，你如果还要认为你的心识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见这个白骨的心识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再反过来讲，如果你见这个 白骨的心思是实有，那么所见的这个对境也应该是实有的，不应该是虚妄有啊，不应该是虚妄有。所以说呢，前面我们破的时候就是说，你的这个骨所是虚假的缘故，退回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思应该是虚假的。那么现在你如果对方还要坚持说我的心思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你的见骨所的心思是实有，那么所见的对境也应该是实有才对。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下面就开始观察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如眼啊，如如根是所见境啊，如如根是所见，如如的意思就是讲，如果像你所宣讲的这样，你的心思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是说就像这个根是所见境。那么这个根是所见境是什么意思？这个在知识当中打是这个看戏的比喻。比如说很多观众坐在这个戏院当中看戏，那么就是说在看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个根是他所缘的境都是一个境。都可以见到哦，你这就是说我坐在第一排，我看得到；第二排的观众全看得到，对这样一种镜都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安利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认为的观点心识是实有，那么如果心识实有，那么你所见的外境也应该是实有。就像大家看戏的时候，都能够圆到一个同样的镜，那这个叫做这个根识所见镜的意思啊，就是说是在平时看戏的时候，这个眼根识的能够见到一个同样的镜。如果是这样呢，如是不净心见境，不净心呢就是讲到修不净观的心识，修不净观的心识所见到的这个境，这个境就是这个白骨啊，就是讲这个骨属。那么他所见到的，如果你说你的心识是实有的，修不净观的心识是实有，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你的这个不净观的心识是实有，那么所见的境也应该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前提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是不净心见境，于观彼境亦应见。这个于字那就是讲不修不净观的人，不修百无观的人，观彼境以应见。那么就是说是你不净就是说你在这个修不净观的时候，你见到这个大地上充满骨所嘛。如果是这样的，其他的人呢，在看大地上的时候，也应该见到这个大地上充满这个骨所，就像大家看这个看一个这个戏都能够看到一样，能够看到同样的境一样。所以说如果你说心是实有，外境也应该实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看一个境也应该见到这个骨所，所以说叫于观彼境应见。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才能够成立你真正的心识是实有的你这个心识实有，所以所见境是实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你的这个人见和所见都是实有的，不是颠倒非礼作意的话，彼定亦应不虚妄。那么这个定字是什么呢？这个定就是讲它的这个禅定，这个禅定就是专指此处的白骨观禅定。那么这种白骨观的禅定也应该变成不虚妄了，也应该变成真实的禅定才对，不是颠倒作意了。但是呢，这个也违背了佛语。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这个是一种这个虚妄的一种颠倒作意的一种修法颠倒作意修法。所以说彼定亦应不虚妄，这个方面我们就是给他发一个过失。那如果你按照你的观点成，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成立的时候，有两个过失。第一个是呢，修不净观，不修不净观的人也应该见到大地上白骨充满，不用修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成就这个白骨。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禅定也应该变成不虚妄的禅定了，这个也是违背校正，也是违背校正的观点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你不这样承认心识是实有，或者三法都是无生颠倒作意的话，那么你还要坚持说这个见白骨的心识是实有的话，就有这两个过失无法避免的。这个以上有观察到的第一个了，下面要讲第二个呢就是说诸恶鬼见这个河流为龙穴是无异。宋子当中讲到呢，如同有异诸眼根，鬼见龙河心异耳。那么鬼见龙河心异耳是鬼见龙河是什么意思呢？鬼见龙河我们就知道，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这样的比喻主要是这个定觉宝论当中也是从很深的很高的高度讲到了这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呢，在唯识中当中也是像色大乘论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也是提到过这样一种比喻。这个比喻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一个境能够产生不同的很多种心识。那么一个境呢，就是以水为例以一条河为例。那么以一条河为例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人见的这个河呢就是一条清清流淌的这个河水这个河水呢是清冷之心，可以洗澡可以饮用。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天人看到的呢，就是一种甘露的之心。然后就是说是鬼呢，见到这个恶鬼见到这个河呢，就全部变成龙穴。 然后就是说关在其他的比较鱼啊，鱼呢就见到这个鱼在这个水当中啊，就是把这个建为道路啊，它的房子啊，食物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法，它会有不同的所见。所以说唯识中呢依靠这个鬼见融合，鬼见融合的这个心，他就说这个心是实有的。你看恶鬼见这个龙须见这样一种河的时候，本来它是一条清清的河，但是他就见为这个龙须啊，这个龙须存不存在呢？这个龙须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观到人来讲，它就是一条河。那么鬼到了河边的时候，一看全都是这个龙穴充满啊，这个龙穴在流动，就全部都是龙穴的这样一种这个河流的之心。所以说，我们就是观待人来讲呢，他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河的没有一个龙穴的之心，但是他心是有没有的？心是有，心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那就说是这个外境没有啊，所见到的龙穴哪里有呢？根本见不到龙穴，但是他心识是实有的。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鬼见融合欲，他要成立心识有存在。它成立心识是有存在。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破的时候是怎么样破的？如同有意诸眼根，鬼见融合心眼。那么什么叫如同有意诸眼根呢？如同有意诸眼根这个意思就是前面我们在破毛发欲的时候所使用这个理论啊，观待彼时二俱实，待明见尽二俱忘啊，就是在那讲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观待有毛发的人啊，如果观待已经有眼意有意的诸眼根，他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毛发，这个境和他的心识都是实有的，都是真实的。但明见俱二俱忘，那么就是如果观待这样一种这个名利的眼根呢，两个都是虚妄的。所以说呢，这二者也是这个平等的。如果有的话，如果你的心识是实有的，真实有，你的外境就是真实有。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外境是虚妄的，你的心识也是虚妄的。所以恒实二者之间没有一个一真一假的差别。我们就说鬼见融合心耳，那么关在鬼来讲你如果站在人的高度里看呢，又是这个你自己的理解。但是如果你关在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鬼的这样一种境界呢，鬼见到的这个龙穴和见龙穴的心识，对他来讲就是真实的，两个都有的你不能说你这个龙穴是没有的你单单有一个见融合的心识，见融合的这样一种见龙穴的心识，你这个所见根本不存在，这个是不凡。对于鬼来讲，对于恶鬼来讲安立不了。那么如果对人来讲呢，人根本见不到龙穴，也不可能产生这个见龙穴的这个心识。所以如果观在人来讲，两个都是虚妄的，两个都是虚妄。所以说我们就说，不管你怎么样观察安立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所谓一真一假。那么到底哪个是真相呢我们说是这个在根业宝论论第六个问题当中呢，它又有很多观察的方式。观待这样一种鬼来讲的话，他见到是真实的，可以安立成真相。但是就是或者说是从这方面讲呢，可以说安立成真相。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恶鬼见到龙穴，观察地狱众生来讲，它也是真相的。因为地狱众生见到了这样一种水，它是铁水，燃烧的铁水但是鬼呢见到了龙穴，还好一点。然后如果观察人来讲的话呢，这个鬼所见到就是非凉的。人见到的是个清清的流淌的水，乃至于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大菩萨、八地菩萨见到是一个刹土见到是个佛母的之心，佛呢见到是无二光明的之心。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有境和对境恒时是观待的有境和对境全是观待，恒时都是观待。当然就是说如果要讲境界量的时候，这个比喻也讲得非常的深了，可以一直讲到如来藏，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比喻可以觉知境界量。但是如果我在中观当中讲的时候，主要是破执着嘛，现在我们要只要破执，要觉它的等性，那觉它等性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观待世俗地来讲，龙穴和见龙穴的心识都是虚妄有，都是虚妄有。你观待了龙穴，你产生一个见龙穴的心识，虚妄有。那么如果以圣意来讲，二者平等无，你所见到的龙穴也无自性，你见龙穴的这个心识也无自性。所以说中观中他就要达到这个就够了，反正把我们的执着打破。那么以这个鬼见龙穴为喻，然后再放在我们现在人道的这个醒觉位，不是醒觉位就是在这个人道的这个清净的根来讲，唯识中的意思就是说一些外境是虚妄的，那么心识是实有的。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意思来这个看我们现在所执着的法的时候，名义当中呢，外境和心识平等都是虚妄有；圣义当中，外境和心识平等都是自性空全是自性空。所以说我们说如同有意诸眼根，鬼见融合心耳，这方面就没有广破就没有广破。当然一些上师的这个新讲义当中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就针对了这样一种定界宝论论这样一种殊胜的意义进行了观察了。现在我们就对这个问题呢也就不多讲，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课段的 第三个科班呢，就是这个第一个大科班的就是说是分下来的两个科班当中，第一个分了三个科班嘛。像这样的话，前两个科班讲了，现在讲第三个科班有破的结尾。如是破的结尾呢，就是讲到总如所知非有故，因之类似亦非有。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怎么样破的结尾？对哪个破的结尾呢？就说是这个。程许没有外境而有心识，没有外境心识自性有的这样一种破事的结尾，我们最后就是归纳一下。归纳的时候就是说总如所知，总而言之呢，如所知没有。那么如果说是他的这个所知法不存在的话，因之类似亦非有。因为所知和类似二者是恒死关带，我们通过前面的很多这一个很多宋词慢慢这样学下来的时候，只要我们学习的时候就上了心了。对这个每一个宋词它的这个意思和所权，你真正去观察过的话，我们就已经会产生一个比较坚固的定解。什么坚固的定解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所知没有的话，你的类识，你的能知也没有。如果有类识，绝对有所知，二者之间都是这样一种互相关带的成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总如所知非有故，因之类识亦非有。一方面我们就是讲这二者平等空性，如果要说是觉者圣空的时候，二者是平等空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要破的结尾，就是说你唯识中不是说是类似实有，所知非有吗？所知非有而类似实有，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尽。那么如果这样无法成立的，因为如果所知你所认为的这样一种所知尽如果不存在的话，应该知道你的类似也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意思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两个意思很明显，直接呢好像是在宋词上面呢在词句上是破掉了唯识中的中意，实际意义上呢给我们指出一个空性的证件的抉择方法。因为对唯识中来讲，他已经把所取决这个空性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你的类似取决为空性，这个方法就是说二取空，真正的二取空，中观中的二取空和唯识中的一大起二取空完全不相同，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能取它是很广的，所有的心识和它的这个所取都是无自性的完全无自性。唯识中的二取空呢，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单独的所取和就说这个你认为一个单独的索取就一个单独的能取，那么实际上唯识中说这个单独的索取和能取是没有，这个叫二取空。他只要把这个二取抉择为类似的自性就可以把二取空破掉了，破掉遍地自。但中观中的二取空呢，就是说是它范围更广，你的心识在内也叫能取，而就不是说你这个观带的索取的能取可是空的。像这样我们就说这两个地方容易混淆，容易搅在一起。就唯识中的二取是遍地法，他认为有个别别的外面的索取和一个别别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心，这个叫二取。他说把这样的二取泯灭掉，把这个概念泯灭掉这个叫做二取空呢。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牵扯到一他其本性空，他不需要牵扯到这个类似真正的本性空。但是中观中呢，就说的二取空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所有的索取法，乃至于你心识面前的索取和你的心识本身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了知到这样一种这个法空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是一些圆满的法空就能够如此抉择得到，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规则吧，那种就是今天的讲的这个。